簇之，簇之。作者宗璞。秋来了，不知不觉间秋天全面的到来了。最初的信息还在玉簪花，那一点洁白的颜色仿佛把厚重的暑热戳了一个洞，凉意透了过来。渐渐的，鼓鼓的小棒槌花苞绽开了，越开越多，满院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。人走进屋内，有时会问一句，怎么会这样香啊？是熏香还是什么？我们也答说，熏香哪有这样气味，只是花香侵了进来罢了。花香晚间更觉分明，带着凉意。一个夏天，由着知了聒噪，吵的人恨不得大喝一声，别吵了，也只能想想而已。谁和知了一般见识呢？随着玉簪的色和香，夜间忽然有了清亮无比的鸣声，那是蟋蟀，叫叫停停，显得夜越发的静。又是一年一度虫鸣音乐换演员的时候了，知了的呐喊渐渐衰微，终于沉默。蟋蟀叫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亮。清晨在树下小立，竹丛里、地井间都有不止一支小乐队，后来中午也能听到了。最传神、最有秋之意韵的鸣声是在晚间，似比白天的鸣声高了8度，很是饱满。狄更斯在《炉边蟋蟀》这篇小说里形容蟋蟀的叫声像一颗星星在屋外的黑暗中闪烁，歌声到最高昂时，音调里便会出现微弱的难以描述的震颤。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喜欢这小东西，说炉边能有一只蟋蟀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。我们的小歌者中最优秀的一位也是在厨房里，他在门边、炉边、碗柜边、水池边转着圈鸣叫，像要叫醒黑沉沉的夜，叫得真欢。叫到最高昂处，似乎星光也要颤一颤。我们怕他饿了，撕几片白菜叶子扔在地上，他总是不屑一顾。养蟋蟀有许多讲究，可以写几本书，我可无意此道。几十年前亲戚送的古雅的蛐蛐罐，早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我喜欢自然环境中蟋蟀的歌声，那是一种天籁，是秋的号角，充满了秋天收获的喜悦。家人闲话时，常常说到家中的两个淘气包，两只猫，说到一只小壁虎，它每天黄昏爬上纱窗捉蚊子，恪尽职守；说到在杂物棚里呼呼大睡的小刺猬，肚皮有节奏的一凸一凹，煞是好看；也说到蟋蟀，这小家伙为整个秋天振翅长鸣，不惜用尽丹田之气。他的歌声使人燥热的梦凉爽了，使人凄清的梦温暖了。我们还讨论他的各种名字：蟋蟀，俗名蛐蛐，一名琼，一名簇之。簇之这两个字很美，据说是模仿虫鸣声，声音似并不大像，却给人许多联想。簇之可以想到催促纺织，催促劳动，提醒人一年过去了大半，劳动成果已在手边，还得再接再厉。《聊斋志异》中有簇之一篇，写官府逼人上交蟋蟀，9岁孩童为了父母身家性命，魂投蟋蟀之身，以人的智慧对付虫。当然所向披靡，这篇故事不只写出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的暴虐荒唐，更写出了人的精神力量。生不可为之事，死以魂魄为之。 这是一种执着、奋斗、无畏无惧、山河为动、金石为开的力量。近来我非常不合潮流的厌恶潇洒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已经被用得极不潇洒了，几乎成了不负责任的代名词。潇洒得有坚实的根底，是有缘有本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人格体现，不是凭空追求能得到的。近人风流的底是真情，晚明小品空灵闲适的底是妙赏，没有底只是哼哼唧唧自哀自怜，或刻意做潇洒状，突然令人生厌。听得一位教师说，他班上有一个学生既聪明又勤奋，绝不浪费时间。他向别的同学推广，有些人竟嗤之以鼻，说太生了。经过解释才知道，生者畜生也，意思是太不像人了。究竟怎样才像人，才是人，才能坐与天地餐的人？只是潇洒吗？只是好玩吗？听听那小蟋蟀，他还在奋力认真地唱出自己的歌，促织，促织。